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六天的创造，我们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放了一个法则在里面，就是分别。那我们现在要用第二章讲到神放了另外一个法则，叫做次序啊，次序。你知道在永恒里面，神是在他的多样性里面彰显一种完美的和谐，以至于那么多样性，但他可以说 那日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都要同归于一。但是今天还在时间里面，神创造的时间让我们在时间里面学习永恒的事情。神用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方法就是次序。其实有时间就有次序，对吧？我们叫先后次序嘛，先跟后这个字眼是时间里面的字眼，永恒里面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的语言会不会很多用词跟现在不太一样哈。啊，神用次序让我们来学习。那有次序，意思就有前有后，所以有一个学习就变得很要紧的，就是等候，对不对？他既然有时间先后次序，意思有一些事你可以先做，有一些事你不应该先做。不应该先做的事，我们常常需要学的功课，对有些人而言蛮困难的功课，就是等候。我们在西安堂有的时候想到等候主，都把它集中在讲到亲近神与神同在上面。可是圣经讲到等候神的时候并不都集中在这个意义上啊，包括了我们真正的放手让神做，所以我们不急着做我们觉得现在想做的事，我们会等候神的时间，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已经有两次我们讲到次序，这是很有趣的事。那有次序的意思就是说，他前面做的事跟后面做的事常常都是对的，他并不是有一样不对。如果有一样不对，那不叫次序，那是必须做出光跟暗的分别，善跟恶的分别，对跟错的分别。可是我们在讲的分别是就像第二天之后的创造，是神做了分别之后说都是好的。那这个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可是你要着重次序，所以先做跟后做的事都是好的，都不是错的事。也因此我们会有一些规矩，有的规矩是善跟恶的区分，对跟错的区分。其实多半那种东西我们不太需要那么强调的定规矩，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啊。可是我们常常定的，我们用规矩两个字来讲，常常就是都是好的，但是这样做在这个场合里面不合适，要那样做才合适，所以我们定下一个规矩让大家可以做得合适。可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没有更正确的全备的认识，以至于他们想到这个信仰的时候用许许多多的规矩来定义我们的信仰，定义耶稣基督的福音，定义神的道，就是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事应该做，像这样。你知道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啊。可是如果比方你在家里面定出一个规矩来， 就像你的孩子逐渐长大，有的时候晚上要外出，你定出一个规矩来，10点钟一定要回来，这叫规矩，对不对？你在家里需要定一个规矩，有的时候在教会也需要定出规矩来。可是，一样定规矩，还是有一件事会带来区别的，就是定规矩的人，如果他心中明白，定下这个规矩是要让人学习，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不是我们这整个的生命的意义或者这个信仰的意义的核心或者终极意义。你明白这个，跟另外一个人，他也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定出规矩来，但他心中认为那个就是福音的样式，我们的信仰就应该是这样。你知道这两种人都一样定规矩，是很大的不同的，对不对？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问问自己看看你是哪一种。因为我想我们中间应该多半的人都会有某一个神量给你的领域里面，你会定一些规矩的啊，或者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或者在你的小组，在一个班上，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啊，有的时候也许是你自己的房间定出一些规矩来。可是你明白，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那是一个终极的意义，这是很大的不同的。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到这个，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进迦南地，他们第一仗是在耶利哥城打的，对吗？那一仗神给了他们特别多的规矩，他们不要拿兵器上前去打仗，他们也不可以在那边吵杂喊叫，安安静静的，然后要绕城走一圈，第二天又再走一圈，就像这样到了第七天要走7圈。耶利哥已经没有台北市这么大，台北市也要走一圈要走很久，还换走7圈。可是走完第七天，走完7圈之后，他们才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你记得吗？你知道神不止给他们这个规定，还再加一个规定，当他们攻陷那座城以后，神说里面的东西都不可以拿，记不记得？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悲哀的事，就是有一个人藐视神的这个规矩。你知道无论哪一个环境哪个团体，总有像这样的人，你把规矩定得很清楚，他不晓怎么想的，他也许会觉得说他可能不是认真的，或者为什么要定这样的规矩，不要管他。而有的人可能连想都没有想，他们就是没有守规矩的习惯，有的人就是这样。你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发生像亚干遇见的事情。神那么明明的规定，然后全以色列营就只有一个人没有守这个规矩，就是亚干。后来他受神的惩罚，你记得吗？而且还连累别人，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中有好几位在下一场征战里面就丧了命。如果亚干能够先知道后面会怎么发展，他将要更大的后悔，因为他当时所以会违反规定，就是因为看到哇，最后黄金有漂亮的衣服，那个时代有漂亮的衣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很多人多半的人都不像诸位一样衣橱里面有一大堆衣服的哈，那所以他就偷藏了一些，可是他没有想到下一仗打爱城的时候，神的规矩里面就改变了，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取那地的东西为掠物，记得吗？而神称亚干取的东西叫当灭之物。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特喜欢传讲关于 当灭之物这个道理，然后就开始把它应用在很多事上。反正那个讲的人看不惯的东西，或者他认为不好的东西，都叫做当灭之物。就告诉你有那些东西，你的家就会有咒诅了，然后就会遇见东遇见西。有的讲的是你可能有符咒、有偶像，那这个我们还比较能了解，因为这个圣经明确的讲不要的。但有的人看到人家家里面有一个公仔，他说那是当灭之物。我还认识有人，他们连照片都说成是当灭之物，因为上面有人像这样。可是你知道当灭之物唯一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就是耶利哥城的事件。可是在耶利哥城的事件里面，那个他亚干拿的东西神称他为当灭之物，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到了下一仗神叫他们可以拿的东西。所以显得当灭之物的重点并不在那是什么东西，对吧？而是神要不要你拿。重点是顺服，重点不是物质。虽然有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本身是不好的，但是那些都有神很明确的，也许可以说就在十条诫命绝对的规则里面提到的。除此以外，多半的东西都不是那种绝对的善恶对错好坏，它有次序的问题。神还没有要你拿，你不能等候，你贪婪你拿了，那就叫当灭之物，你就受惩罚，而且还连累别人。可是当神的时候到了，同样一件事神就让你可以做了。神用这个要来训练人明白抓住那个生命里面更核心的事情，那些事情才是信仰的核心意义。可是人就很容易上一次被神规定这样就开始发展那样的东西，为什么是当灭之物，然后就弄出很多东西来。其实那不是神的心意，他是想要让我们学习内在的事情。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次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再举另外一个很普通的事，比方有的时候在某一些时期某一些场景里面，有一些书你不应该读。我们读书是好事嘛，那我讲的不是那些本身就是很邪恶的书，教人自杀啦，或者是淫乱的书啊，像那样，而是一般的，可能是一个小说或者类似像这样，就是很好的，比方世界文学名著也一样。有的时候啊，某一些时期有可能你不合适读它啊。比方如果一个学生他还在读国中，忽然开始迷武侠小说，那就很麻烦了，对吧？他定规书很难读得很好啊，因为那个年纪一读起武侠小说来，我猜想他不会说约束自己说我每一天读五页，他大概不会说，他大概就是读了就一直想要把它读完，然后可能父母可能不同意，他们就挑灯夜战躲在棉被里面读，然后怎么样顺便就把眼睛搞坏这样。这是从我们的时代，可能我们比我们更早的时代就常常发生的事。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有一些人就是这样。那你能够说武侠小说不应该读吗？我不敢这样说。也许到了某一个情况里面，人也许进了社会，他有时候拿这个来消遣 OK， 也许那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是在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读什么不可以读，我刚只是举例而已。对每一个人而言，也许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进了社会以后他也不太合适读它，因为他一读可能就会陷进去，就有人有类似的情况。 我这样讲，你能够开始思考这件事吗？这里面有神想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要有次序的。你很难说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对，但是也许有些时期你不应该读它。看电影也许也是，我自己18岁认识主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旁边并没有人告诉我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我后来很多年以后，好几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团体，他们有一点这样教导。可是我出信主的时候，我旁边并没有人这样教导。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信主以后，真正遇见主以后，我就不看电影了。这是很大的差异啊！我进了大学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才真的遇见主。那好几个月，我常常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去看电影。我们学校对面有一家东南亚是很便宜的电影票，然后，我是读物理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没有兴趣上化学课。我每一次都是在普通化学课的时候翘课去看电影的。我考大学的时候考最高分的是化学，可是我在大一的时候都翘化学课去看电影。可是遇见主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也不是很勉强的不去看，那就是不想去看，就再也没有去看电影。大概至少有20年甚至25年以上，我从来没有看电影，知道不知道？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从大一以后再也没有去过电影院了。但是后来，可能在25年前、30年前左右，我到美国去服侍的时候，住在一个同学家，那同学就拿着一个影片给我说：“这影片很棒。”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自然的就觉得，看也无妨，而且觉得很好。从那以后，有时候我会看一些影片，但是我仍然不太有兴趣电影院看。虽然有一些人觉得电影院才声光色才过瘾，这样。那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强加在诸位身上。我相信有好些弟兄姊妹第一次听我讲这一件事，他有他的时候。我不能因为我过去都不看电影，我就教导人说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我不能因为现在我对我来讲看电影根本对我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辖制我就告诉人家说可以啊，看电影没有问题啊，让你的孩子去看。我不敢这样说。我们的生命这个次序是一个顶要紧的事情，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的。书也是一样，看书也是一样。到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那个伊斯贝尔昆，就是杨幂桂林姊妹，她在她的自传里面提到，她年轻的时候，她差不多20岁的时候才真正的信主。当然她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在20岁才真的认识主。在那个之前，她就像一般女孩子一样跳舞、看小说、跟别人约会，很多的事。他就提到，当他遇见主以后，主就一样一样把这些东西拿去，每一样拿去都蛮有趣的。比方主怎么样把他跳舞这一件事情拿掉呢？他并没有在一种信了主以后就一大堆规条加在他身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规条，是主自己做的。他仍然信了主，仍然去跟他的就应一个男孩子的邀，就参加舞会，就跟他跳舞。可是他就觉得他现在信了主，他就很想跟他分享福音，然后就开始一边跳舞一边给人家传福音。然后那男孩子就开始跟他辩论，后来两个人辩论的声音就越来越大，面红脖子粗的这样辩论。然后辩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音乐已经停了，大家都没有在跳了，剩下两个人在舞池当中，然后继续再来跳，继续再来辩论。 后来他们才发现，然后那个男生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就虽然是他要他来了，就把他丢在一边，就不理他了。这样，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再去跳舞了。然后他提到，主也是这样让他断掉看了一些小说啊这些的过去的习惯。他是怎么断掉的？我不太记得了，好像主亲自对他说话，大概是，好像他像以前一样。读那些小说的时候，心里面就是觉得好像失去神的同在这样。我忘了他在那本书里面叫做《我成了一台戏》里面提到的故事。可是我很喜欢他这样讲，那也是在我出信主不久读的书啊，对我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例子，一个见证。他提到说，后来他去了傈僳族中间服事，那里当然语言是一个新的语言，然后整个的环境跟他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环境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的方面他在那边很不容易的哈。他说那个时候神让他重新 pick up 以前读的有一些像这个，他说我也没有去读那些言情小说了，是读的是一些像文学名著啊这些东西，神让他再重新读那些，这个已经不辖制他了，他可以今天读一些，明天读一些，有空的时候读一下，成为一种消遣，也是洗洗脑吧，要不然整天都在那个他不懂得他是不是他的母语的地方，风俗习惯各方面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像这些例子我说了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这些东西，所以我希望你听完以后不要来问我或者是问别人说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看，什么时候才可以看，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告诉你这些事，我只是让你知道那是有常常是有次序的，而且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一旦你明白这个，你就晓得为什么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我从来没有从一起的我就没有觉得不可以读哈利波特，但是我也不会随便的鼓励小朋友读哈利波特，而且每一个人不一样，我猜有些小朋友读了哈利波特他不会受什么负面的影响，说不定还蛮好的，那本书那一套书里面有一些东西蛮有品格教育的意义在里面，可是另外一些小孩有可能就不一样，他们或者会受里面某一些东西的坏的影响，或许会太迷进里面而荒废了他们应该做的功课或者别的事，所以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甚至如果一个父母你有两三个小孩三四个小孩，那几个小孩的这个次序也不一定都一样，当然对父母不太容易啦，如果你对老大跟对老二做法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抗议啊。所以这些事情神给我们的一点难题，但是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变得成熟的必经之路，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那是神教导我们的道路。对我来讲就是连丹布朗的书都是可以读的，你知道谁叫丹布朗，就是写达文西密码那个，当他出来的时候有许多基督徒就称他是敌基督的书，告诉人家不要读，教会总是学不会一个功课，就是一旦教会发生这样做就会使他的销售量增加一倍以上，大家都努力的要看教会反对的到底是什么书。我个人相信丹布朗懂这一个道理。至少哈利波特的作者懂这个道理， J.K. Rowling， 因为他写在他的这一套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里面哈利波特告诉他的同伴说他这怎么做就正式使得这个消息会传到全校的做法，就是你有一个禁令然后就会传到全校。所以神放的次序的法则事实上是 他整个造了人，而且想要把人栽种培育成有一天能够跟他相当的这样子的人，他的整个的工作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法则，对不对？嗯，所罗门用神给他的智慧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这一件事，他用非常精彩的话来讲这一件事，特别是在传道书第三章，他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什么叫都有定时？那就是在讲次序，什么东西有它的时候，哭有时，笑有时。他没有说不要哭只要笑，他没有这样讲，这是有些人的讲法，他特别对男孩子说男孩子不可以哭，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如果有男孩子，你的父母跟你说男孩子不可以哭，不要听他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该哭的时候要哭，哭有时，笑有时。所罗门把这许许多多的事都用次序来写，有建造的时候，有拆毁的时候。你不能说建造才是好的，拆毁是不好的，不见得啊。要不然你整修一个房子，坚持不拆一个东西，就把它加上去试试看，你弄得好吗？你一定弄不好的，需要拆毁，对不对？有拆毁的时候，有建造的时候啊，有栽种的时候，有收成的时候，甚至连生跟死，所罗门都用对照的方式讲，并没有说生比较好，死比较不好。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死不是不好的事，事实上死也不是邪恶的事。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儿子里面毫无邪恶，但是他经过死，所以死并不是邪恶的事情。我记得我在讲传道书那个系列，后来我们出整书《今日与那日》那本书里面提到这个哭有时笑有时，我就引用了有人说过的话。他说我们只需要哭一次，你如果在栽种的时候流泪，你在收成的时候就会欢乐。这当然用到了诗篇126篇的话啊，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你只需要哭一次哦。第二句话是说你必须哭一次，如果你不在撒种的时候流泪，你就将要在收割的时候流泪。那这个就是你要选择哪一个次序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保罗提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让我们去找到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合宜的。我多年来一直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学习这样的功课，就是你的信仰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绝对的，不该那样做应该怎么做的。可是我常常说在旧约时代，神把这个绝对的规律浓缩成10条诫命，在新约时代，神把这些绝对的东西用新约圣经里面一些简单的命令来表达，而那些命令一向都不触及可不可以跳舞，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那样，都不是触及这些事，而是内在的事，对吧？要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要进入神的安息等等，像这样的事。可是我许多年来我教导弟兄姊妹，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在信仰里面的你的存心能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想到神，想到福音，想到神的道，想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是用这许多的规条禁令跟命令来定义它，来组成它的。虽然有一些东西 是明确的禁令，明确的命令。可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我们更专注，或者更多次多方多元的去思考，去面对，甚至做出决定来的，有许多都不是那一种的，而是我怎么样做才合宜，我该现在该做这一件事吗？怎么做才合宜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的基督徒生命已经是像这个样子，我很希望你是像这个样子。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注意那些绝对的规条，可是我觉得那些应该是我们信主的初期我们就已经决心弃除它的。事实上就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圣经里面的绝对的规条几乎都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也都会认为是不对的事情的事，对吧？而如果你常常注意的是我讲的做的合宜不合宜，并不会因此使你去犯那些绝对的规条要你不可以做的事，不会的。可是因为如果一旦你又回头去犯了那样的错，所有的这些规条就会回来了。这是保罗讲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你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在把律法想办法从主位上拉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活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可是 这句话他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提摩太前书却很明确的讲，会有一个时候来到律法会再出现，会对你有意义，希望不需要这样。当你又不法不服的时候，律法就会再出现。如果我们多认识神在万有当中立下的次序，就可以免去许多我们犯的错。其实新约时代神给我们的命令里面蕴含了跟这个密切相关的道理在里面。比方如果有人得罪你，或者在财务上让你受了亏损等等，我们可能很不高兴很生气，我们被他亏负或者我们吃了亏，我们生气，而且我们很想反击或者报复。有的人他们没有学习这个功课，他们就趁着自己的这样子的感受，他们就直接的发表出来，所以有的人可能就会开始他就变成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或者有时候会因此会去伤害别人，甚至有的人就因此杀人放火。你知道杀人放火的人一大半都是因为这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事使他们后来变成这样呢？说出来我们旁观者都会觉得怎么为这种事太不值得了，可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也许你的胆量比较不会去杀人放火，可是你可能会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像主耶稣讲的你要对人家发脾气。你记得吧，主讲过当你这样的时候跟杀人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说的，或者很想去跟人家打架。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为你带来快乐吗？多半不会，因为那可能会伤害比方你的婚姻，你跟你最亲近的人的关系，甚至有可能你做得更过火了，可能会违反法律，你有可能会被起诉甚至关在监牢里面。而你要知道哦，你当初所以会因为人家亏欠你或者这些你会不高兴，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使你失去你觉得快乐幸福，对不对？哦，就是没有人家没有亏欠你之后你觉得比较快乐幸福，所以当人家亏欠你的时候让你失去这个， 所以你才想要报复，想要反击。可是你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变成比较快乐幸福，刚好相反，你可能会变成很长的时间你会不快乐幸福。你原来那个时候人家得罪你不高兴，那个不快乐幸福的感觉你也可以让它很快过去，可是你一旦付诸一个行动的时候，就有可能你的不快乐不幸福会延长，有一些人一延长就是15年，因为关在监牢里面。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想这个事情，这是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则，就是次序，要把这些优先次序放在你的心上，想这些事，问自己值得吗？不要像有一些人一样，为了人家欠他几千块，跟人家打官司，最后花了几万块，花了很多的时间，也有许多日子很不愉快，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嘛。你如果问他，他说为了出一口气，你出了什么气嘛？事实上，你出的气不是出气，是吸进很多气，就是让你很气。所以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幸运，当然那是主的恩典，让我在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这一件事情。那时候我的牧师龙教师教导我们说，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喜乐起来总是没有错的。最先让我想到优先次序的是我妈妈了，可能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太会去更多的去思考这些生命的问题。我跟大家在给儿童做品格教育的时候讲过，我最先就是从我妈妈听她提到有一些人做一些事，她就说她不会抓重点，她不懂得抓重点。可是后来真正帮助我甚至主动的塑造自己学习这个优先次序的人是我的牧师荣教师，他教导我们先喜乐起来总是没有错的。你遇见什么麻烦事，先留意不要失去里面的平安，这叫优先次序。你如果学会这个，真的啦，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带来很多的祝福，你会减少许许多多的过犯，也减少许许多多不愉快的事。就是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主耶稣曾经为我们的服事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优先次序。这也是另外一个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热心服事的人都注意的事，或者甚至他们可能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虽然写在圣经上。就是主耶稣很清楚的说，若有人服事我，他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那里。所以我们得着的最先的最优先的呼召，不是去服侍去做很多的事，而是跟从他。事实上他在呼召最先的门徒的时候就把这个次序清楚标明了，可惜后来基督徒连那样的经文都要把它解成完全不是经文写的东西。我们就说神要我们去得人如得鱼，因为他跟彼得这样讲，他哪有跟彼得这样讲。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都没有要他去得人如得鱼，而是要他来跟从我。然后得人如得鱼是 a promise， 是一个应许，来跟从我，我要是主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他没有说你要去得人如得鱼。可是当然那里面包含的这个命令要我们去得人如得鱼，那是对的，至少主给我们大使命嘛。可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这样服侍的时候，要去得人如得鱼的时候，有一个次序在里面。这个次序就是你要先专注在跟从主上，你一定要学会跟从主。而学会跟从主的 也许最核心的意义之一，就是你要常常宝贵神的同在。因为什么叫跟从主？不是说因为主叫我们传福音，只要我去跟传福音就是跟从主。这基督怎么会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呢？不是的，虽然包含了那个意义在里面，主自己讲得很清楚。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个话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这是圣经什么地方？约翰福音十二章啊，很重要的话。也就是说，你要弄清楚，你要常常像大卫一样，把神摆在你面前。你要常常有神的同在，那叫做他在哪里，我们也在那里，对吧？就常常用我们里面的平安来带领我们。当我们跟他之间有一点不是最和谐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平安，而那个就是我们不够与神同在的意思，你懂吧？要不然，我们当然可以很客观的说，我永远也不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在，我当然不会失去神的同在。你有办法去哪一个地方能够躲避神的同在啊？大卫明确的告诉我，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躲避神的同在。但是大卫也很清楚知道，我们应该在意的是那种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跟神契合的那种同在。这就像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跟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大家都同在，对不对？才没有嘞，这个人在滑手机，那个人在滑手机，你们两个，你们一家人都没有在同在了。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跟神说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的意义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客观上神的无所不在，而是指在主观上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神同心而能够同行。那这个是需要操练的，直到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而服侍的人最优先应该有的是像这样。我们把那一段话再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吗？二十六节，让我们正式把它读一遍。来，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接下去我们要讲创世纪第二章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故事，而且那也是优先次序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关于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八到十七节，创世纪二章八到十七节。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赫。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基督徒都知道的有名的伊甸园的圣经里面的描述。下一次你想到伊甸园，最好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看他圣经怎么描述，而不要只用你从别人听的自己想的来想伊甸园好吗？可是我们今天不会讲到伊甸园，也许下一次吧。我们要讲我们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两节， 在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树哈，我不知道生命树是只有一种树还是很多树，我不知道到底啊，神让亚当只吃一种果子，当时伊甸园只有一种生命树，但是那个营养也够，各方面都够，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人不吃肉的，所以就只吃一种树，还是有很多种果子，不同种类的果子都叫生命树，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写，这统称就叫生命树。但是神特别说，园当中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那果子里不可以吃啊。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你有时候听见人家提到这个树，称它叫知识树，对不对？听过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做什么？分辨善恶树。为什么有的人称它为知识树？你知道吗？是因为这样，在希伯来文，在这一段经文的原文的描述里面，他用了几个字。大致上用我们中文这样来讲哈，就提到那棵树是的果子是要分辨善与恶的，所以至少有三个字，一个是分辨，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啊。可是那个分辨那个字，其实它用的是一个字，那个意思包括了知识的意思在里面。他更强调的不是去分辨的这个动作，而是分辨的能力。也就是说，那个字的意思是知识，或者说，能够辨别的能力啊，能够，也可以说一个洞察力，就是你能够分辨的能力。所以你要翻译做分辨善恶树果子，要说它是知识树的果子都是对的。有些西方人认为知识树的果子是苹果，他们甚至认为我们男生有喉结，有的喉结比较明显，有的比较不明显，像我就比较不明显，摸得到了，我父亲就很明显，就突出一块来。英文喉结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 Adam's Apple， 对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名称，还是这只是俗称而已，叫 Adam's Apple， 就是亚当的苹果。他因为吃了苹果梗在喉咙上，就有一个喉结。这是西方人，这个基督教世界真的是乱搞。有一些基督徒就深信不疑，有的人甚至真的认为是苹果哎，可是无论怎么样，不能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重点一定不在于那棵树的果子是好是坏哈。知识树的果子，你怎么能够说知识是不好的呢？你从什么地方有办法来说明神看知识是不好的呢？整本圣经都非常强调知识跟智慧，你知道吧？而且强不强调要分辨善恶？强调，那是很重要的事啊！你凭什么认为是那个果子不好？我相信这里仍然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次序的问题，也就是他们亚当跟夏娃开头的时候不应该先吃这棵树的果子，应该先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是我的看法。事实上我个人相信分辨善恶树是伊甸里面最上等的树，所以神把它放在园子当中，然后 下了一个禁令，不可以吃。这种事就是这样，我们人性啊，不告诉他不可以吃还好。有的人是这样的，你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吃，你说不要。可是你告诉他，下一次你家如果有这种人，你只要跟他说吃什么很好，他就说不要的人，我建议你，你要有一点技巧，下一次你就不要这样跟他讲，就说那个不太好吃，非常有可能他就会很想要去吃它了啊。夏娃就是这样，你不讲还好，一讲每一次经过那棵树旁边就一定要多看一眼，刚开始不敢正眼看，你知道吧，神叫不可以吃，瞄一下，慢慢的胆子大一点啊，后来就靠近他，他靠近他才会发现蛇在那里嘛。这人性啊，箴言说偷来的水是甜的。夏娃真的是因为那颗果子多好而要吃它吗？最主要一定不是这样，就是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过犯了。我相信这是一个次序问题，神不要我们在生命更成长之前就拥有太多分辨善恶跟知识在我们的里面，仔细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话，看你同意不同意。亚当跟夏娃受造的时候是完全的，对不对？对不对？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小婴孩开始的，他不是，他一受造就是一个长成的人，而且是完全的。我所说的完全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受造过了三个月才长出右边的眼睛来，或者是才开始长出肝来，我想不是的，他一起都就是完全的，而且是懂事的啊。曾经有人问我说，是不是亚当跟夏娃刚受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善恶的观念，完全不会分别善恶？我个人不太以为然，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神不应该责怪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一有命令不可以吃，就已经里头有善跟恶的观念在里面，就是你听从是好的，不听从是不好的，对不对？你看看你的小 baby， 妈妈就近观察，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想你不会太难发现，很小的小 baby， 小婴孩，他多少有一点是非观念啊，他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可能开始的时候是知道妈妈会不喜欢啊等等啊，所以小小孩，我很多年前我就发现，很小的孩子还不会走路，还不会讲话，他就已经知道怎么样转移你的注意了，对吧？你同意吗，妈妈们？他会想办法让你不要注意这一件事。当然他还很小，他做的非常的拙劣的手法，所以你一定看得出来，可是他就是要这样，他所以会这样，就是知道那样是你不喜欢的啊。那个不是在头脑里面绕，但是他就是知道啊。可是随着我们逐渐更长大，我们的分辨能力会增加，对吗？亚当跟夏娃也是这样，他们受造的时候是完全的，但是并不是丰满的，或者用这样的话来讲，他不是成熟的。神想要他的样式还不是，他们还没有完满，因为神想要他们像他。可是他刚开始的时候，神造的是完全的，但是还不是完满的。你能不能分辨我说的完全，但是还不是丰满的？啊，穆安德烈照着圣经的话写了一本书，叫做《Be Perfect》，做完全人。很可惜，他好像已经断版了，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 它里面有一章，光看那个章的标题就很有趣。有一章他说：“是完全人，却还没有被成全。”他引用圣经讲的。下一章他说：“尚未被成全，却是完全人。”我希望你懂这个道理，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懂。亚当跟夏娃，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如果听神的话，好好吃生命树的果子，我想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成熟，哎，像耶稣，哎，酷似基督。他们没有，他们中途就让不顺服介入，把神让他们成长的这一条路线就中断了。可是当福音来到的时候，神想要我们从那个地方开始。对不对？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新造，不是吗？新造就跟旧造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投，在我们里面的新造，那个生命就很类似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的样子，是完全的，但是还不是丰满的，还不是成熟的。要丰满成熟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最核心的目标，最中心的意义，不是吗？所以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也应该留意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不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比方有的人来到聚会，他们蛮喜欢人家知道他们是一个别人都没看出问题，就是只有我看出问题来这样的人。我认识有人，他们搞小集团，他们参加完聚会以后，喜欢召集一些弟兄姊妹到他家去或怎么样，开始检讨今天的聚会。不过那个聚会不是他带的，他去检讨，这其实是不是啊？是在评论今天那个领会的人学那首诗歌学得蛮好的，可是他代唱的样子不太好，第二首诗歌不应该那样选，没有跟上那个灵。我上面讲的都是很属灵的事情，我开始批评讲员今天讲的。这样的人总有一些人跟随他，觉得他很有智慧这样。可是你来到聚会不是要先做这些事，你懂吧？我们今天仍然有可能犯夏娃犯的错，我们应该先吃生命树的果子。你来到聚会有没有觉得就想遇见耶稣，觉得他多么甘甜，要吃他喝他，而知识会随着这个增长。我有时候这样形容，这不是圣经写的啦，但是我这样形容，说不定有一天亚当跟夏娃如果他们乖乖的好好的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继续成长，有一天当他们再去摘一颗生命树果子吃的时候，猛然发现这不就是分辨善恶树吗？或者讲平凡一点，也许会有一日子来到神说，现在你们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了。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最后看这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大概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应该从第六节读起吧。第六节写什么？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所以，当我们更有追求、更进入完全的时候，神就想要我们在智慧上也加添。”这样你能了解吗？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讲这件事。